亲爱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又在《新闻周刊》中和您见面了。近来有关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种族屠杀的问题在国际间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上至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下至民间关心人权的人士，甚至好莱坞的大明星乔治·克鲁尼都在发出强烈的呼吁，要求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当局立即制止这场血腥的种族屠杀。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探讨的是在这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另外，目前香港泛民主派不甘于民主现状每况愈下，为争取香港的民主发展，他们再次出手，积极组成了不同的党派，共同争取普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要去香港看一下这个阻挡潮的最新情况。还有呢，在今天的社区巡航中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请您慢慢欣赏。来吧，准备好一杯咖啡茶也行，欣赏我们今天的节目吧。3月27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了美国工商委员会国家安全高级研究员威廉赫肯斯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西方试图努力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但却被中共利用来使其独裁专政合法化。文章着重提出，在苏丹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问题上，北京的介入显示出了非常负面的力量。美国如果不直接面对北京，试图解决任何中共参与的国际问题将是无效的。那么文章所提到的北京的介入显示出了非常负面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分析的问题，中共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共自60年代就开始向非洲渗透，按照反西方的政策，中共支持流氓政权团体，北京与苏丹的关系又随着石油储备的发展在90年代逐步加强。北京在苏丹投资了大约100亿美元，中共国有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苏丹大尼罗石油操作公司中拥有最多的股份，高达40%。另外，中共国有的中国石油工程建筑公司在苏丹建造了一条石油管道，从大尼罗石油公司的油田直通到红海，并在苏丹首都卡土穆外围修建了一个大型的炼油厂。那么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呢，拥有达尔富尔的大多数的油田。苏丹石油出口大约有70%到了中国，占中国石油进口的10%。为了交换石油，北京则提供武器和对苏丹独裁政权的外交支持。中共已经提供给了苏丹坦克、火炮、直升机、战斗航空机。据估计，苏丹石油收入的80%用于购买武器，而他的人民依然生活得非常穷困。那北京帮助苏丹建造工厂以生产武器和弹药，作为苏丹政府种族清洗运动中大规模杀伤的武器。中共制造的武装直升机，据报道是由中国石油公司维护的飞机场经营操作的，而且据报道，中共保安部队已经超出了仅维护油田周围安全的任务，他们积极支持苏丹政府军用和凶恶的阿拉伯民兵的进攻行动，消灭居住在这个国家石油富足的南部地区的非穆斯林的黑人部落。那么苏丹的这个种族屠杀并不是由于宗教原因引起的，是因为达尔富尔地区不同的种族呢，就是黑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要求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的这样一种冲突造成的。在苏丹结束了其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南北方达成了和平协议，但达尔富尔地区并没有被参与到这个协议当中去，也就是说没有分享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当地黑人呢，因为不满苏丹政府的这么一种协议，就成立了两个武装反抗团体，一个呢叫做苏丹解放运动，另一个叫做和平正义公平运动，但立即遭到了政府军和政府所支持的阿拉伯骑兵团对黑人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他们整个的村庄被捣毁烧毁，那么妇女受到了奸淫，还有其他非常残酷的一些暴行等等。那么这造成了国际社会很大的轰动，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但现在呢，这个种族大屠杀依然在继续，到目前至少有20万人被政府或者民兵部队杀害，而且有大约200多万人民，相当于达尔富尔的一半的人口呢，居住在难民营中，持续受到恐怖的威胁。那么刚才所提到的中共呢，在苏丹拥有很大的利益，那么在这场杀戮中，中共又是怎样的一个利益关系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背后它起到了这么一种影响。我们知道从60年代的时候，非洲中国就开始进军非洲，是吧？渗透非洲。那么后来就主要是比如说坦桑尼亚，建了一条铁路，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事情。但坦桑尼亚还得到了中国很多的援助。但是到后来的话，中国就开始直接从这个非洲大陆可以取得很多的石油。 这个利益对中国来说，随着这个中国缺油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消费国，那么非洲也成了第二重要的这个中国的石油进口源地，除了这个中东以外，那么中东大概是50%，中国的石油50%从中东进口，大概25%从这个非洲进口，那么其他25%从其他的国家进口。那么苏丹在这个非洲大陆上呢，实际上除了安哥拉之后就是苏丹，但苏丹呢是实际上中国投资下的最大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一方面通过一种三角关系，就是说一方面向这个苏丹进口石油呢，把这个这样的话苏丹就有钱了嘛，有钱了以后呢，这个苏丹又现在搞那个种族屠杀是吧，种族部落之间战火那个纷飞是吧，
内战
不断，那么中国呢又趁机向这个苏丹卖武器，中国的像直升机啊、坦克啊、轻重武器啊，甚至越野车啊等等，这些那个还有无线电发报这个设施啊等等，都通过苏丹政府是吧，当时也进入到这个苏丹的这个阿拉伯就反叛这个叛军那里，直接造成了这个他们有武器就可以杀人了嘛，就可以。
2006年7月，中共军方参谋部主任梁光烈向苏丹政要阿伯达拉保证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梁感谢苏丹支持北京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卡土穆对于北京在人权方面的支持。2005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564号决议，要求苏丹制止在达尔富尔的暴力，否则将对石油实行制裁相威胁，但中共立即表示否决任何倾向于实际的制裁行动，以致这个决议无效。
是一个回流，一个回笼。然后呢，在国际上呢，这个因为中国现在目前是
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否决权，所以说又为这个苏丹的种族屠杀提供了一个保护，就是好几次就是中国一直是威胁要使用否决权，一直是不同意这种制裁。表面上的借口就是什么呢？让苏丹政府自己来解决内战，实际上就是不让国际社会来干预这个对他进行制裁。那么制裁的话，当然是中国的石油利益以及中国的出口武器等等，这些会受到重大的损失。所以这根本的原因就在这儿。
好，那么在听了李天笑博士的分析之后呢，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为什么中共在制裁苏丹的决议上一直采取阻挠的态度。那么李天笑的在评论中呢，还有一段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使得这两个国家，这种就是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这个专制独裁的这些国家，就是能够为所欲为的对本国人民是吧，还有对世界和平、周围地区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那么这种根源实际上跟这个目前中共政权的这种把中国专制的这种独裁的东西输出到国外是有直接关系的。
5月16日，在国际社会、民间团体和个人广泛强烈的呼吁之下，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决议，给苏丹政府施压，允许军事专家在一个星期之内进入种族冲突严重的达尔富尔地区，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今年底进驻该地区做好准备。那么这次呢，中共也迫于压力没有再投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伯顿对决议表示欢迎，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强烈认为启用联合国宪章第7章非常重要，通过坚持努力我们说服了俄罗斯和中国，所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这是非常积极的发展。决议敦促苏丹政府以及达尔富尔的叛军和非洲联盟、联合国合作，加速联合国维和部队接替非盟部队的过程。安理会还呼吁在决议实施的一个星期内部署一个非盟和联合国的联合技术评估小组。布什已经要求国会拨款2亿2500万美元援助达尔富尔的难民，并已经把紧急的食品援助运往了达尔富尔。无论如何，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还是展现出了一线曙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到美国国务卿赖斯在3月11日与记者谈话中说，由于中共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亚太地区它可能成为负面的力量。这是根据国务院每年一度的国家人权报告证实了去年中共对国内的镇压升级所得出的结论。过去10多年来，人们乐观的预言西方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将会促进北京的自由主义，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对西方的高度获利被中共利用，宣称其专政的合法化，中共不断虐杀自己的人民的势力就是对西方世界最好的提示。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所提到的《华盛顿时报》那篇文章的结尾。苏丹达尔富尔的悲剧证实了五角大楼年终报告中对于中共军事力量的评估，北京渴求外国的资源将是一个战略驱动器，如果美国不面对北京试图解决任何中共参与的国际问题，将是徒劳的。 好了，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不要走开。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过去几年呢，香港人一直致力于争取07-08年的普选，但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这个愿望始终不能实现。去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之后呢，议会将依然由800人组成的小圈子选出自己的特首。面对这样的政治寒流，香港民主派积极谋求新的突破，也就出现了最近的阻挡潮。2006年3月19日，由一班明星大律师担纲的基本法45条关注组再次变身，加上若干学者和专家人士，那么正式成立了公民党，由资深的大律师兼立法会议员余若薇担任党魁，中文大学政治和行政学系的主任关信基教授呢担任党主席。他们主张包容和团结，共同争取普选。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本台记者梁征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过去的几年中，香港市民一直致力于争取07-08年普选，但在中共的压力下，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达到。去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之后，香港民主发展依然原地踏步，依旧由800人的小圈子选出自己的特首。面对这样的困境，香港民主派谋求新的发展，最近他们出现阻挡潮。
2006年3月19日，由一班明星大律师担纲的基本法45条关注组再次变身，加上若干学者与专业人士，正式成立公民党，由资深大律师兼立法会议员余若薇担任党魁，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主任关信基教授担任党主席。他们主张包容团结，共同争取普选。
为公为民，香港精神，耶、
公民党亦都会日后，
公民党也都会在日后在所有争取普选的事宜上，无论在任何方面都会100%投入。
支持民主的人士，
支持民主的人士都希望我们忠诚合作，我们绝对不敢辜负这些期望。
就这样，在立法会占有6席的公民党一跃成为香港立法会第四大政党，泛民主派阵营里的第二大力量。他们并希望成为执政党，促进香港的民主。
任何一个政党，佢要系发展同埋
任何一个政党要发展，发展的健康，他必须以执政为目标。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执政，是其次的问题。
至于几时先至能够执政嘅话咧，就系一个其次嘅问题。
如果说公民党还保留着要同北京沟通的愿望。同年的五一劳动节，由梁国雄、陈伟业等2名立法会议员，连同封麦名嘴黄玉民等人组成的社会民主连线筹委会立场就更加鲜明。他们表明立足基层，致力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真正实现香港的民主普选。
中共一党专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人民一日未能当家作主，香港民主事业已难尽全功，两地尺寸相依。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能独善其身，必须与13亿同胞胸膝与共，为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努力奋斗。
外界担心公民党会否冲击民主党龙头大哥位置。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首席讲师宋立功表示，双方倾向于合作多过分歧。
我所知道呢，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嘅关系，
我所知道，民主党和公民党的关系，总体来说都是不错的。如果以这两个民主派温和的组合来说，会变成泛民主派一个很大的组合。
他并指出，最近泛民主派纷纷阻挡，是因为去年底港府的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港府执意将选举模式基本维持原貌。泛民主派面对明后年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不得不展开部署。
所以大家都开始部署呢，就是在没普选的情况
下，大家都开始部署在没有普选的背景之下，怎样在现有的制度之下开阔一个更加民主的空间。两个政党的成立，除了为今年年底两个选举委员会的改选之外，而且还要为后来的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的区议会选举早做部署
之外，还是要为后年的立法会选举和明年的区议会选举是早作部署。
两个新组的政团公民党与社会民主连线在对待中共政权的态度上有一定距离，一个主张沟通，一个声明要做旗帜鲜明的反对派，一个不将平反六四写入党章， 一个坚决反共，要求平反六四。宋理公认为大家主攻不同路线，相信可以吸引不同的选票。但是无论泛民主派如何整合，始终他们面对的最大难题是中共政权。宋理公认为03年的七一大游行之后，23条立法被迫搁置，中共对香港全方位介入，全面展开对异己力量的分化和统战。对于那些倾向和中共沟通的民主派来说，也必须有准备打一场反分化的仗。
北京就透过希望透过沟通对话，
北京希望透过沟通对话来分化拉拢民主派，民主派就希望沟通对话将香港市民期望的民主向北京表达。这种是一种很激烈的交锋，但这个沟通的平台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北京多多少少能够起到一个分化的作用，始终分一权的背景就是北京。
因为始终曾荫权的背后就是北京。
经过最新的重组后，目前在立法会占了25席的泛民主派的政团分布是民主党9席、公民党6席、社会民主连线2席、职工盟2席，以及前线、民协、街工各一席，其余3席属于独立民主派。目前香港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的选战已经拉开，选民登记已于5月16日结束，年底将选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并在明年3月推选出新一届的特首。今后如何发展，请看我们日后的跟进报道。这是新唐人记者梁真、潘在书在香港的综合报道。
好的，感谢梁真的报道。好，下面请不要走开，一起来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大事件发生。
星期一，美国与利比亚全面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外交关系，对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表示支持，并计划将利比亚从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除名。不过美国仍然禁止对利比亚的武器出口，对该国的石油投资也受到限制。欧盟表示准备向伊朗提出一揽子大胆新建议，新建议将涵盖经济、核能、安全保证，甚至准备为伊朗提供最尖端的民用核技术，以换取德黑兰停止其油浓缩活动。德黑兰仍然拒绝接受要求伊朗停止浓缩油的任何提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日前错把一名前来参加面试的男子当作当天要上节目的电脑专家，对其进行了现场实况采访。这名男子勇敢地应变，甚至还回答了两个诸如音乐下载之类的问题。狼狈的主持人向他道谢后继续主持节目。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一家八口感染上致命的禽流感病例，已经有6人死亡。由于群聚感染会提高发生人际传染的可能性，有关人士对此十分重视。布什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就移民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两年内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部署6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拦截试图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北京警察博物馆选择了功勋犬飞升制成警犬标本，摆在展厅展览。为了保证标本逼真、栩栩如生、皮毛光鲜，飞升在麻醉下被活体解剖制成标本。有网民说，千万不要对共产党有什么牺牲了、贡献了什么的，要不到时候就给你活制标本了。也请中共忠实的走狗们慎重思索自己的未来。文革浩劫40周年纪念日，中共仍然严格控制，不让中国老百姓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不仅在报刊上见不到任何回忆或反思的文章，而且在网络搜索引擎上也查不到任何关于文革的资料。与这种情况相反，海外针对文革讨论得沸沸扬扬。
近来位于美国旧金山蒙特利高地区的中共总领事馆官邸要进行扩建，此举引起了附近居民的强烈不满，有近80多位邻近的居民联名反对，他们甚至不惜最终向市议会提出上诉。那么通常呢，邻居们一直可以上诉到市议会。旧金山当地的《纪事报》称，中共的总领事馆与旧金山蒙特利高地的居民已经弄到了摊牌的地步了，并将可能成为国际争端。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加州旧金山发生的这段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本月旧金山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蒙特利高地的居民们表示，总领馆总领事彭克玉申请到在其官邸内扩建2栋4层独立房的特别许可计划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I think my biggest concern is the loss of personal rights that we would as homeowners.
该地区屋主协会联合发起了反对总领事扩建的签名书和网站。旧金山蒙特利高地居民苏珍·费仁纳格表示，蒙特利高地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以独个家庭为特点。他指蒙特利高地地区的邻近居民反对的是加盖建筑物与其周围居住区的不协调。
It's a significantly large, approximately between 57 and 6,000 square foot addition. And part of the issue is that the addition are detached units. The neighborhood Monterey Heights is specifically single family.
苏珍说，按蒙特利高地地区的规定，每个居住单元的房子有一定的距离要求，即房子和庭院是有一定比例的。
The dark line is a rough indication of the required rear setback. So everything that is outside of this line is w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required rear yard.
他指着旧金山中国总领事官邸的平面图向记者表示。
Now, the proposed construction are these two buildings here, which first of all are detached. So that's part of our issue is that, as according to our CCNRs and the planning, it needs to be a single family dwelling, so these all need to be attached to the main house.And then in addition, you can see the proximity that some of these boundaries are within 8 feet of the property line, which is also a violation. That also therefore impacts the density and the zoning and the way the neighborhood is structured. And that could have long-term impact on the neighborhood. So that's another concern that we have.
We're here to oppose the...permits and variances, the special use permits that the Chinese Consul General has applied for. They're against zoning regulations and neighborhood regulations. And
中领馆总领事彭克玉官邸位于宁静高架的蒙特利高地居民区，占地近一英亩，是旧金山最大的豪华住宅，归属城市规划中单独房屋的区域，受房建规定的约束。官邸现有面积10,000平方英尺的高级住宅。购买时已有8个卧房、10个以上的洗手间，其中包括2个主卧室、1个供200人的大宴会厅、1个客厅和提供包括职员和保安居住处。新增的建筑将包括2个35英尺高、7个卧室、2个浴室、2个客厅和2个茶室，并将用人行道与现有住宅连起来。居民们对于新家部分还有更多的顾虑。其中一个是总领馆的外交豁免权会延伸至他的地产，实际上使得总领事的地产变为外国的土地。一旦建造开始，这让彭克玉可以不允许任何城市规划和监督人员进入。苏振指，实际上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大约在1999年到2000年间，这间总领事官邸未经任何许可就已经进行非法建筑。居民向国务院申诉，但被否决掉了。原因是在公众记录中，既没有建造记录，也没有投诉记录。居民们认为，现在要加建的2个茶室也很容易被改建成为2个厨房。总领馆的不诚实与不守信，是蒙特利高地的居民们最担心的。
We've also had the experience of not being able to reach the transformer that serves all of the neighborhood's electricity needs because the Consul General was not allowing PG&E access onto the property. And so we stayed in the dark 36 hours until one of the neighbors went over and talked to them and asked them to let PG&E onto the property.So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m concerned about, that you know, we're going to lose our ability to feel like we'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ur own neighborhood.
居民罗拉在写给市长 Gavin Newsom 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想知道是否旧金山付给中国的国债利息是以这种特殊实惠的形式，就像这种准许有条件的许可。以使中国总领事可以建造奢侈的公寓。
It seems that the City Planning Commission is just going to go ahead and push them through. So we'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how easy it is for them to get it and how the strong opposition that the neighborhood has presented against these permits is being basically ignored.
官邸的另一位邻近居民马克林奇表示
We met with him in 2004 3 times, with him and his architect.And we didn't make very good progress in terms of getting the project changed to meet our needs. An awful lot of people here today that oppose it, We have petitioned with over almost 80 signatures from neighbors that oppose the project. A lot of it is because it's too big, but also because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intended use is.
至于盆能与邻近居民们达成共识，目前还言之过早。旧金山城市规划委员会计划在6月8日将对整个扩建计划进行最后裁定。新唐记者安琪、郑文彪、韩宁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综合采访报道。
好的，感谢我们加州旧金山的记者韩宁、安琪和郑文彪。今年呢是中共发动文革浩劫40周年，中共自己静悄悄地希望人们淡忘这段血腥的历史，但国内外的民众并没有沉默，发起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在网上找到的回顾那段沉重历史的画面。真是一个疯狂的岁月。那么曾有观众写信给我说呢，说为什么你们总说中国不好的地方，我就对那位观众说呢，我说你好像没有好好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在说中共的不好，而不是中国的不好，这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说呢，如果你能够转换一下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该结束了，还是非常希望看到您的反馈。我们邮件地址呢是 newsmagazine@ntdtv.com。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